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五十一节啊。然后我们先来把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过年分是逾越节，又是主教节，祭司
长
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我的信主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比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
稣
说，
由他
吧，
为
什
么
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
做
的
是尽他
所
能
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
实
在
告
诉
你
们，
普
天
之
下，无论在什
么
地
方
传
这
福
音，
也要述说
这
女人
所
做
的，
以
为
纪
念。
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家里人犹大去见祭
司长，
要
把
耶
稣
交
给
他
们，
他们
听见
就欢
喜，
又应许给他
银
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
交给
他
们。
好，听我唱一点。好，我们来看哈，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也有记载啊，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呢，强调是门徒看到这样，看到这个女人呢，她拿香膏膏主，她不喜悦。然后往下上，然后在路加福音呢，记载的是那卖主的家里人犹大，因为想要搞钱，然后在门徒当中挑事，攻击这个女人啊，攻击这个女人。然后我们回去，而马可福音，我们来注意哈，马可福音呢，在第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开头强调是什么？过两天不仅是逾越节，而且是什么？除教节。逾越节、除教节、除教、除罪、除假冒伪善。然后在马可福音呢第十四章第四节说，有几个人怎么样？心中不喜，没有说门徒，也没有说犹大，而是说在那一场宴席当中，跟耶稣、跟我们的主一同坐席，今天来说在教会里边一同赴天国宴席的、一同聚会的人呢，他对这个女人坐在主身上的这个事情非常不喜悦。非常不喜悦。这个问题呢，它不仅仅是在那个时代，你要把它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啊，以及教会奉献联系在一起啊。好，往下看，从第一节开始啊，说过两天呢是逾越节和除教节。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当以色列人在亚比月出了埃及的时候，那一个月被定为每年的正月啊，每一年之首。在那个月的第十四日就是逾越节，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抹在门上，还有什么？同时又是除教节。圣经强调哈，既是逾越节，也是除教节，因为那一夜呢，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接下来有圣餐，啊，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除教呢，七日除教代表在教会当中，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一生一世除教假冒伪善。除掉罪啊，所以说圣经当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它是跟除掉节放在一起的。圣经谈到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的时候，同时教会聚会还要干什么？除教，一生之久不断的除教，除掉一切假冒伪善的教训啊，同时呢也要除掉那些绊倒我们的罪恶啊。所以说教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认罪悔改脱离罪行，信耶稣得赦免，另外是什么？一生一世在教会当中远离那些假冒伪善的，除掉那些罪恶啊。这就是基督信仰的两大要点。一个是什么？你不能只知道一样，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是圣经的根基。然后教会当中，你包括从福音书往后，那些使徒书信都在讲什么？本质上都是在讲除掉，除掉假冒伪善，除掉教会的罪恶。这是我们信仰生活完全在一体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啊。第一个是基本真理，第二是一生一世教会当中做什么啊，逾越节和除教节。说祭司长呢和文士想着办法呢，用诡计捉拿他，然后把耶稣杀害。 人能杀害神吗？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吗？其实不是的，是神任凭这些魔鬼呢，他去策划这个事情，为要使耶稣经上的话去应验。也就是说，经上的话应验不一定非得通过天使或者是好的人艺人，也可以通过魔鬼，上帝什么人都可以用，人的诡计也好，人的恶魔也好，在这个时代之内，每抵挡基督的 教会内外的恶人，他的所有的计谋上帝都可以拿来使用啊！上帝不像我们用不了魔鬼啊，我们经常被那些魔鬼 PUA， 但是上帝可以用任何人啊，可以用任何人，因为他是上帝。然后这些要害耶稣的人说，不可在这个节期当中，恐怕百姓有暴动。我们看到魔鬼呢，既想杀害耶稣，又惧怕民众，他们打算避开节期，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必须在逾越节死在十字架上，若不是这样的话，就和旧约圣经对不上了，对不对？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呢，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希律要杀你，离开吧。”耶稣说：“不可能啊，今天后天我必须这样行啊，第三天我是成全了，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的，耶稣绝对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耶稣绝对不能死在逾越节这个时间之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跟旧约圣经的预言对不上。”说，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虽然想害耶稣，但是又怕普通的民众，但是他最后还是在节期把耶稣杀，因为这个事他们说了不算啊，这个事他们说了不算。说他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他在那做鞋的时候啊，这时候呢，那个女人来了，用香膏膏耶稣啊。你需要注意一点啊，四福音呢关于这个事情记载有所不同，但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提到，这个请耶稣吃饭的叫什么？西门，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他为什么请耶稣吃饭？肯定是治好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对耶稣这种接待，充其量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撒哈的俩枣糊弄糊弄啊，就是稍微意思意思，他没有按照他所蒙的恩进行了给耶稣应该得到这种规格的招待。马路加福音第七章说嘛，这是个法利赛人，耶稣说，耶稣举了个例子，两个人呀，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然后耶稣说，我进你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啊，你也没和我亲嘴，你也没有拿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她怎么接待我，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耶稣刻意将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和这个女人做了一个对比，两个同是蒙受主恩典的人，对耶稣的感恩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场宴席当中，真正感恩的、真正明白真理的只有那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按着耶稣施在她身上的恩典，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以最高的规格坐在了主身上。其他的人，无论是这个西门，还是那个犹大，还是那些门徒，还是那些起来找事的人，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跟着这位主，他竟然对主没有这种感恩的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听过无数真道，看到无数神迹，上帝治好了你，上帝医好了你，怎么就坐在主身上就这么烦吗？好浪费啊，坐在耶稣身上好浪费啊，对不对？所以说，基督怎么样？在历史之内，有很多人，他即使蒙了恩，听了真道，看到神迹，当他往主身上坐的时候，往门徒身上坐的时候，他抠门。他们甚至觉得这是浪费，你知道吗？有人甚至觉得坐在耶稣身上，包括今天支持传道、去供养传道人、去给教会奉献，他觉得浪费。在东方和西方，很多基督教宁可拿钱去做慈善，他绝不坐在主身上。什么叫坐主身上？坐在门徒身上才坐在主身上。严格来说，在这场宴席当中，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代表的就是不感恩的人，与这个女子她的这种感恩形成截然的对比。不只是犹大，不只是门徒，不只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还有那一块吃饭的人，几乎都是这个样子。蒙了这么大的恩，大麻风都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耶稣去了连最起码的接待都没有， 因为他觉得用在你们身上太浪费，你们只配吃剩下的，我和孩子吃剩下的，我们家那剩下的那三盒俩枣那些残羹剩饭，这可以给你啊，因为你就配这些，这就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的很多这种，我们见多了，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我见过很多人，他跟着教会，无论是教内的真理还是教外的外邦人，他确实蒙了恩典，但是他从不敢，他打发这些门徒像打发要饭打发狗一样，他如此对待门徒对待教会，他就是对待耶稣啊。说然后呢，来了个女人拿着一瓶至尊贵的真拿达香膏，在所有人面前打破了瓶子倒在耶稣的头上，最珍贵的最好的，而不是残羹剩饭，最好的。然后说有几个人就义愤填膺的互相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说这香膏可以卖300拿得利，周济穷人，他们就严厉的斥责他，在攻击这个女人。很明显啊，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这一同坐席的人也包括门徒，他其实还有约翰福音的12章，他其实是受加略人犹大的影响。这个茶是谁开的？是犹大起来说的事儿。他算得很清楚，他为什么恼怒？这杯香膏为什么就这么浪费了？你卖给我，我还能买两套车，买两套房呢，对吧？他绝不是为了挂念穷人啊。这个犹大是个贼呀、啊，他非常清楚那个时代的行情啊，他能精准的算出这瓶真拿达香膏能卖多少钱。当时那个时代，有几个人看清这个事情？门徒看不清，对不对？同行的人看不清，因为被这个魔鬼 PUA 了，知道吗？眼瞎了，迷惑了，看不清楚。啊，你看约翰福音13章29节，有人因犹大，耶稣说犹大你出去吧，然后有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说啊，你买东西或者周济什么穷人。犹大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爱主，然后又怎么样？又怜悯穷人，好有爱心呀、啊。所以说犹大一发火，爹说就是啊，就是啊，你看看，哎呀。都被 PUA 了，对不对？看不明白，我们很多时候瞎了之后看不明白，你知道吧？对假冒伪善人看不明白，无论是教内的还是外邦的，很多时候回头多好半年了，自己看一看流沙记录，哎呦，他把我骗了，傻眼了，就像这里一样。所以说，在今日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中间，那些打着慈善的旗号起来敛财的，都是骗子。这种人在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好名声，有话语权，而且他能煽动众人起来攻击那些真正爱主真正传道的人啊。所以说你看马可福音13章说，你们要注意哈，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当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就是这些人在教会里边，他原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已经有粉丝了，他已经有支持者了，这时候就是教会门徒要遭难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耶稣要被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我们有祸的时候，因为魔鬼进来了啊。所以说你看马可福音13章这些逼迫，耶稣预先告诉我们，谁企图这个逼迫，就是犹大，就是这种骗假基督徒啊。但是耶稣说任凭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做了一件美事在我身上，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且当你们愿意，你可以向他们行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又怎么样？教会和基督徒不是不能怜悯人。你在外头看到一个人，他没有东西吃，你肯定吃的，这可以的。一个人跌倒了，把他扶起来，这当然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怜悯穷人这种事，你天天都有机会的。你想做慈善，我告诉你，你做不完的。啊，整个世界有的是需要帮助的人，啊，地上穷人永不断绝嘛。但是耶稣说的很清楚，慈善是不可以高调去宣扬的。像犹大这种畜生，他为什么受人欢迎？他张嘴就慈善，还就怕所有人不知道他是搞这个的啊。真正的善行被主肯定的是优先将美事做在主身上，因为做在主身上就是做在门徒身上，就是做在弟兄当中最小的身上。众人责难这个女人，耶稣说她做得非常好，你们没有资格指责他，你知道吗？ 多么打脸，多么羞耻。也就是说，整个试验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明白人，你们都是蠢货，你们看不清。啊，什么叫坐在主身上呢？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就是说我要死了，耶稣为义受逼迫了，然后耶稣说跟随主的门徒怎么样，也要为义受逼迫，甚至殉道。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做客旅你留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对不对？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就是呢，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福音真理的缘故，为义受逼迫，陷到圈罚甚至下监的弟兄，这才是我们应该把美事坐在他们身上。该读前书四章九节嘛，保罗嘛，为了传道的缘故，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住处啊，被人咒骂，是不是啊？被人看成是污秽，这些初代的这些门徒受了多少苦？所以说，弟兄姊妹，相对于教外的慈善，教会应该真正做的、优先做的是支持教会当中全职侍奉，还有那些因为跟随主陷到困境里的弟兄，因为跟随主被人弃绝，甚至被亲属拒绝，被家人拒绝，这个是我优先该做的，这个就叫做在主身上。第八节，他做他所能做的，他预先把祥光倒到我身上，是为了安葬的事情，因为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当然，这是耶稣如同旧约大祭司一样接受膏抹的仪式，耶稣是受膏者啊。另外一个，耶稣为我们示范了何为为义受逼迫，所有跟耶稣一样都可以把事善行做在他身上。不但是耶稣，弟兄姊妹，如同他的主，在历史历代主的门徒也会这样受逼迫，甚至走向殉道。这个女人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她不仅直接坐在耶稣身上，她也坐在门徒身上。路加福音第八章说 她和一些女人就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一生都在做着，他像耶稣说的，他一生照着自己能力能够够到，尽心尽力的侍奉教会，尽心尽力的帮助门徒去传道。他可不是光这一次把香膏高在主头上，一个人从来都抠门，怎么可能一下都大方了？不是，他一直这么做，啊，一直这么做。第九节，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若传这福音，就是到整个世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成为她的纪念。”他的善行被上帝收纳，这个在旧约律法叫什么？纪念之物啊，要跟纪念之物一起献上，是上帝亲自收纳的啊。这个人呢，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他将来要往永生里去。这个人，这个女人一定会得永生，且有赏赐。耶稣强调哈，教会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不单要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认罪悔改，还要传什么？还要传这个女人做的。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福音；另一方面，信福音、听到蒙恩的同时，也要尽自己所能，把该做的做在主身上，把该做的做在弟兄身上。耶稣说：“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只因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得不能受死。耶稣经常说，你接待那些奉他名来的传真道的，你就是接待他。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说难道是光传福音就够吗？不是的，普天下传福音，一是要传福音，另外一个把这女人的事情讲出来，把这个女人的这种感恩、这种奉献、这种侍奉、这种坐在主身上的善行，也要与福音一同传扬，来教导历史历代的教会里的人去效法。而且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当中把是否做这个事情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能进天国啊。第十节，但是加略人犹大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去到祭司长那里要把他们交给他。当耶稣肯定这个女人的善行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人要被打脸啊。 耶稣在今天来说，他强调教会奉献应该首先支持教会能做全职传道的，还有那些为义受逼迫陷入困境的弟兄，然后教会里面那些慈善的那些骗子断了财路就恼羞成怒。我见过，我见过的过去那时候那几年在三次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建圣殿了，然后一帮老头老太几天凑出几万块钱，然后有人说哎那有个传道人给他奉献，然后呢骂那个什么那种三字经那种骂人的话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骗子当你拆穿他的假话的时候，他总会恼羞成怒。一旦被断了财路，一旦耶稣让他不能再洗脑人了，他就要把耶稣卖了。他不光卖耶稣，他要卖你们啊，恼羞成怒啊，害死耶稣，然后把教会门徒交在仇敌手中。犹大被激怒了，你懂吗？犹大什么时候决定卖耶稣？耶稣一说这话，犹大当时就怒了，对，翻脸了。十一节，他们听见就欢喜，并且答应给他银子。然后说犹大就思考如何非常合意的把耶稣卖出去啊，既让人看不出来是卖耶稣，然后又能赚到钱，他最后选择给耶稣亲嘴啊，为啥啊？然后呢，你看卖了耶稣吧，让人还看不出来，对，在合适的时机卖。所以说，你看那个人哈，在马太福音26章呢，他问过价钱。他们给他30块钱，啊，然后呢，他也说这个香膏是30块钱，所以说他就这种假基督徒啊，这种畜生，他会根据他内心这个价码把我们害了，把我们卖了，你知道吧？只要价码合适就可以卖，就可以害，啊。然后你看14章44到46节，然后他卖主的时候还用暗号与耶稣亲嘴，啊，说啊夫子问啊，这卖了还让你帮他数钱，就这种的，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14章的12节到16节，一起来读。
除掉节的第一天，就是在月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是月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可以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们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屋，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好，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16节哈，预备宴席这个事情。这个其他福音书呢也有记载，但是呢马可福音呢有它啊单独的一些记载，而且呢这个事件呢跟马可福音11章耶稣吩咐门徒去把一只驴驹解开，它实际上你看是相似，都是一个神迹，是吧？就是说按照耶稣的话这么去做，然后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啊。那一个呢讲拯救人，这个呢其实在讲接待啊，在讲接待。我们来看12节。然后除教节的第一天，当他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门徒说：“啊，你愿在何处我们去预备吃逾越节的宴席呢？”当逾越节的第一天呢，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在宰杀逾越节的羊羔，预备在这一天晚上吃。但是耶稣才是真正逾越节的羊羔。耶稣让门徒预备宴席，是为了要把自己的血和自己的肉颁给门徒，就是圣餐，啊。说他就差遣他们门徒当中的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离开到城里去，必有人。”拿着，注意一下原文说，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装水的一个陶瓶去迎接你们。你注意哈，在原文圣经当中呢，第一呢，耶稣他不直接去，因为耶稣去了，人肯定都接待。当时耶路撒冷人还没有跟耶稣翻脸啊，都在那何塞纳，耶稣去了，大家肯定欢迎啊，而让门徒去。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呢，就是他的两个见证人，是主的使者。也见证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接待耶稣，而你看到哈，是有一个人拿着装着一瓶水的一个瓶子，主动的去迎接门徒。这个人他早已等候在那里。要说上帝在门徒当中做工，也在这些接待的人当中做工，啊，马可福音强调呢，这个拿水瓶的人他不是偶然碰到的，他是专门在城门口等候主所差来的门徒。啊，要说人接待你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啊。 给一杯小子喝水就不能不得赏赐。这个人呢预备好了充足的水，或者水，或者是呢为解渴，或者是给他们洗脚。终归来说呢，这个人是高规格的接待啊。说然后你们跟着他，他进那家去啊。而且你看到门徒不需要自己找接待他的人和接待他的房子，那早已等候好的人会主动的把门徒引到他家里去。你们就对那家的家主说，老师说我的客房在哪里呢？在那里，我要与我的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非常大的在楼上的房间，而且是预备 妥当的，就在那里，你们为我们预备，而且不需要说废话，只需要说主和门徒要在这里吃逾越节的宴席，要在这里聚会，那个家主就会毫不犹豫的把一间提前预备好的在二楼那种大房子招待贵宾的啊，上好了，而且其中一切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只等主和主的门徒来到。我知道那个把驴解开的那个就是教会在世上拯救灵魂，这一个呢主要讲真门徒对主的接待啊。你看很有意思，前面讲了什么那个女人香膏膏主给奉献，这个是什么接待。所以说在任何的世代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的门徒建立教会传道的时候，主也会预备与之相对应的用来接待奉献支持传道的人，不可能只有传道的没有接待的人啊！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去拼命的拉奉献，然后讨好别人，让别人支持我们认同我们，而是主会为我们预备真正接待我们的人。传道不需要废话，也不需要讨好人，也不需要说一些无关的话，传道者要诚实的不打折扣的把主的话说清楚，所预备的人就会临到我们，所预备的帮助就会降临。在整个事件当中，门徒只是奉主的名差遣去到那个地方，不是门徒找人，而是有人早已在那等候，也不是门徒去预备，是有人预备好了，也不是门徒详细吩咐该怎么摆设预备，而是那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啊。真正的主所拯救的，主所选召的，加给教会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说门徒出去进了城，正发现如同他对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说弟兄们，建立教会传道一切出于神，传道者甘心传道，然后听道者甘心摆上，为教会侍奉预备一切的，按照主的命令执行呢，必有真正的信徒和属天的供应领导。真正的归信者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那些抠门的、算计的，然后哎呦说话可恶心的，就那种的，对不对？打发要饭的，今天很多这种的。一个真正的门，一个真正要承受救恩的，就像这家的家主一样，他会用心的、主动的预备好所说的一切，而不是说教会吩咐他做任何事情，哎呦像大爷一样，怎么就让他干这坨干那坨，就是什么都不愿意。那是不行的。所以说这里呢，你会发现上帝在传道者心中做工，让他讲真道，然后呢那些听到的、那些接待的，上帝也做工啊。所以说这个神迹呢，跟前面那个把驴解开的神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个呢在讲传福音拯救人，这个在讲什么？接待和奉献啊，接待和奉献。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道吗？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相对于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上讲马可福音在这里强调，你们中间那个和我在同一个桌子、同一个宴席上吃饭的人，他要卖我啊。相对于马可其他福音书的记载，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与耶稣、与主同吃宴席的人要卖耶稣。在每一个时代，卖主卖友的恶人就是和我们在天国宴席上一起吃喝的人，就像犹大说第一章说的，只顾自己啊， 有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不是不虔诚的，要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我们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一味的行淫，随从逆行的情欲，像做梦的人啊，污秽身体，轻慢主旨，诽谤在尊位的，是吧？他们在你们的宴席上和你们同吃的时候，只顾喂养自己，像海里的浪涌出往上，涌出可耻的沫子来。今天我们在教会这几年传道的时候，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就是假基督徒，他就混在门当中的，只顾自己的肚腹，贪财又好色，充满情欲，任意而行，稍微不如意就翻脸，要么威胁离开教会，要么就是卖主卖友。这种畜生我们这两年见多了啊。耶稣说，那真正害你们卖你们的是和你们在宴席上一同吃饭的啊。十一节，然后到了晚上，他和十二个门徒来了，然后他们正在坐席的时候，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那与我同吃的人。虽然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主的门徒就是被教内的人出卖陷害。我们这几年传道，那真正害我们的也就是这些教内的这些假基督徒，这些畜生啊，绝不悔改啊，绝不悔改。他们就开始忧愁起来，一个个对他说，难道是我吗？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呢，是与犹大不同的。他们生怕卖主的人是自己，他们说，哎，上帝你可别摁住我，让我选我做卖主的，我不愿当这个恶人。但犹大不是，我们知道在其他会犹大说，啊，是我吗？别人说是你，他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是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和我一起站守在一个盘子里，一同吃圣餐的。卖耶稣的人呢，是十二门当中一个，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使徒。马可福音十三章，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在会堂里要受鞭的，又为我的缘故站在君王诸侯面前做他们的见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在门徒要受这些苦难之前，耶稣先自己经历一遍，然后展示给门徒看，对不对？耶稣首先被卖了。二也因为人子必然要去世，正如指着他所写的，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要不被生出来还好，人子必定会按着圣经的预言去世啊。门徒呢也会按着耶稣的话为义受逼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些都要应验。无论是圣经对耶稣的话还是圣经对我们的话都要应验。但是圣经说耶稣要去世，圣经说门徒要背十字架，不是你陷害弟兄姊妹的理由，对不对？我见过这种畜生啊，他害弟兄姊妹，他说，哎，若不是我当时这么对你，你哪那么这么大呀？你见过这种畜生吗？有的。我见过有人说，哎，说不是犹大卖耶稣，耶稣怎么成就救恩？这种畜生我见过。耶稣说哈，这种人哈，他还不如没生下来。他如果说怀孕的时候就死了，还有机会得救。他生到世界上做这个事情，就证明他要受地狱的永刑。这种人哈，活着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不生在这个世界。今天我见过很多这种人啊，我觉得这种人啊，他死他妈肚子里更有辙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他们去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我们来看看。福音书呢都记载这个事情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言语有所不同，但是大致上呢都是在强调圣餐啊。从二十二节开始呢，耶稣掰饼，然后饼是他的身体啊，酒呢是他的血啊，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这就是逾越节的本质，逾越节的本质是圣餐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想十一章呢也说过啊，耶稣呢把掰饼掰圣餐的权利赐给初代教会，也给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呢也在忠心的执行圣餐啊，而且他强调，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啊。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而且你看这个四福音当中谈到这个掰饼这个事的时候，其实犹大他也应该是也吃了这个圣餐啊。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了自己的罪。那我们见过更离谱的，在教会聚会几年，又淫乱又贪财，在外滩找女人，还敢吃圣餐，啊！这种畜生们，这种畜生真的是现在在这个基督教里，在教会里面是越来越离谱，啊！上。耶稣说：“那25节说，我阿门的告诉你，我不再喝这葡萄树的果子，只等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但都显示谁章26节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等候怎么样？只等到他再来，啊！耶稣呢，必将在他降临之日与门徒喝新的，喝新的。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他们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你要击打妇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怎么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也有记载啊，也有记载，都有记载。但是我们呢，来看马可福音啊，说然后唱了诗呢，他们就出来往橄榄山去。然后耶稣就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这引用的是《撒加利亚书》13章的第7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到微小者身上。”啊，然后大家一起读一下后边这两节。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剪除而死，1/3人必存留。我要使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那读相关预言呢，也要读一下与他相对应的这些预言啊。其中呢，也提到为义受逼迫，也提到忍耐到底，就跟前面马太福音24章啊，还有马可福音前面13章讲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里是一场试炼啊。28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在我之前往加利利去。”但是门徒好像没有理会这个复活这个事情。他们那时候眼神是迷糊的，光想着那些高大上的东西，想着显自己的勇气，却忽略了这个复活的事情。而且彼得说：“啊，甚至众人都跌倒，但我绝不会。”耶稣对他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你就在今天这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说，然后彼得就更大声的宣布：“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绝对不会否认你。”然后所有人也这么说，啊，所有人也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众门徒在为自己夸口啊，这也使得他们后来呢跌得更惨啊。凡以为自己站在稳的呢，要小心啊，免得跌得更惨。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42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愿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了，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睡着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
其他福音书呢也有记载，但是你看这些红字部分呢，我们去对照马可福音它特有的一些地方啊。好，往下。 32节呢，然后他们到一个地方叫科西马尼，科西马尼就是榨油房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要接受压榨，汗如雪滴滴在地上，耶稣在这里要极其痛苦。这个地方呢也是旧约的吉伦西，就是大卫，就是撒母耳记下15章23节大卫受难的时候被亚哈龙追杀的地方，你能够看到这个大卫的受难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受难，说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我们看到哈，彼得和众门徒对耶稣的信仰宣告是什么呢？我们不怕死，我们绝不跌倒，但耶稣的要求是什么？耶稣要求不是这些，耶稣要求是你要时常和他一起进行祷告。耶稣要求的不是难的事情。这个与主同死，这种 呼声喊出来，那是要丢命的。但是与主一同祷告，这个并不涉及要去死，实际上我们教会呢，在基督徒一生信仰当中呢，其实耶稣要的就是这个，时常和主一同祷告，一同警醒。我们记住哈，我们教会信仰神要求我们不是说什么啊，上外头做慈善，什么上街呀，什么非常勇敢，我不怕死啊，我要殉道，怎么怎么着？上帝要求什么？你要一直警醒，对吧？一直警醒。所以说，你一直高叫宣扬那些呢，为主去死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并不是耶稣他所要求的，要求的就是与主一起进行祷告嘛，你看在这个马可福音14章哈。耶稣谈到末世的时候也说过，要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是吧？你们要谨慎，是不是？你看，你们要谨慎啊！我对众人说，也对你们说，你们要谨慎啊，要警醒，免得家主突然来的时候，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然后突然来了，看见你不警醒是睡着了，然后你就有祸了。所以说，你看接下来呢，实际上是一场试炼。我们知道门徒在这个考验当中失败。对不对？耶稣之前讲过要警醒，免得耶稣来的时候你是睡着的，结果接下来给他们来了一场考试，他们怎么样？跌倒了，是吧？在接下来这场考试当中，他们全都跌倒了，他们也没有按照耶稣的命令去警醒啊。然后呢，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和他一起，这几个核心的门徒，然后去祷告嘛，然后说耶稣就开始惊恐并且难过。马可福音单独记载了跟其他福音书一样记载耶稣忧愁，但是马可福音单独记载耶稣不光忧愁，耶稣里边实际上是有恐惧的。你会说，上帝怎么会恐惧？这也是这么说的。马可福音单独强调了身为人的耶稣在此时此刻他里边是恐惧的，因为逼迫、患难和死亡近了。所以说希伯来书第4章说，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当耶稣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恐惧啊。34节就对他们说我的灵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要警醒，还是说警醒啊？最难过的时候说警醒，然后往前走一点就伏伏在地说，倘若可行叫这时辰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对你来说每一件事有可能的，求你将这杯撤去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想要的，乃是要照你想要。耶稣呢，其实在以他身为人的这个身份给我们这些门徒做示范，就是门徒在面临逼迫、患难甚至有死亡的时候应该怎么祈求，以及在逼迫患难当中当立定什么样的心志所以说又怎么你会发现，当上帝的儿子呢成为人降生的世界上的时候，当他面临的这个逼迫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作为人哈，里边这种软弱、这种恐惧是没法避免的。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都会害怕，耶稣也不例外啊。但是如何面对这一切，如何祷告，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个示范。耶稣降生为人嘛，也把这种可以恐惧的能力放在自己里面，然后他给我们示范怎么面对这一切。我们可以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耶稣一样哈。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一个人哈，或者说上帝的仆人，这种祷告和祈求很正常，这不叫犯罪。你要说倘若可行父啊叫这杯离开我，这不叫犯罪的，这是正常的。我们当面临逼迫主啊，求我们脱离这个苦难，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 如果这个逼迫和苦难是神加在我们身上一个必要成就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要顺服上帝，因为上帝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后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信仰会有更大的好处，不要失手，会有更大的好处。他知道我们一生的所有的一切啊，所以说有软弱是正常的，有恐惧是正常的，这个不叫犯罪，只要别卖主就不叫犯罪啊，也可以祷告脱离患难，但是如果这个不能脱离，是必须背的十字架，求主坚固我，照着他的旨意成全啊。然后他回来发现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西门什么？就听见，你听啊，西门，西门啊，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一个时刻吗？”彼得高言大志，又是与主同死，又是这又是那的。耶稣说：“一同警醒一个时辰，办不到。你这小事办不到，你怎么能办大事呢？警醒一个时辰难做啊，还是说为主去死呢？那肯定是为主去死难。但是你都不能警醒，你怎么可能去殉道呢？对不对？”应当警醒祷告，也又说了免得进入试探，原文是试探哈，因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肯定了彼得与他同死的心是真的，彼得绝不等同于犹大，但是如果不按照主的命令去警醒，你就是说有高言大志，最后你还会跌倒，当一切临到的时候你无能为力啊。然后他再次离去说祷告，又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又回来发现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怎么样，眼睛沉重，而且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这种状态。弟兄们，其实你按照常识来说哈，这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对不对？就像之前那个，这还不是无花果树结果的时候，那怎么就要火了呢？我告诉你，不按照世界的时间，耶稣说这时候进行，就这时候进行。耶稣说这时候该结果的，那一定是这时候该结果的。所以说门徒呢，面对即将到来的那个大灾难的时刻，就耶稣被捕的时刻，他们全都沉睡，而且眼睛看不清楚，面对主的回答他不能正确的去宣告。一旦我们在教会要面临逼迫，教会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沉睡了，你就是入了迷惑啊。其实真正有教会生活的，真正在传道当中受过苦，你都知道这种状态，疲乏的不得了，感觉没有力量，感觉自己做不了，我感觉非常疲乏，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就是怎么样入了迷惑。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所以说在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应该是警醒的，而不是睡着的啊。所以姐，然后第三次来对他们说，你们仍然睡觉且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耶稣说不但警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门徒不听也不警醒，并且迷惑的就非常深了。这时候那忽然临到的时辰就到了，结果就全都跌倒了。结果怎么，耶稣实际上之前讲过，你的家主你要警醒，免得他半夜或早晨或鸡叫时候来，他看到你睡觉你就麻烦了。耶稣实际上就是给门徒预先演练一下这场考试，让你知道不警醒的结果是什么，一下懵了。后来门徒不会这样，但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让门徒知道，你不警醒的结果，还好是这时候，如果是耶稣再来的，耶稣再来啊啊啊来啊，傻了，傻眼，教会去了一辈子，发现走错了，最后才知道啊走错了，啊让人骗了，让恶人给 PUA 了，把教会给陷了罪里啊，我们不知道啊，主来了，完了，没法回头了。所以说这相当于一场考试 和考验，还有演习，你懂吗？耶稣当然知道他们一定会跌倒，让他们看看跌倒的代价是什么啊。这件事情对门徒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啊。如果不，耶稣通过这个事情呢，让这些人对他的话加深印象，因为大家在那天都跌倒了，所以大家都记得这个事情，之后就不会跌倒了。耶稣通过这个跌倒呢，让他们明白了，记住到以后真正不能跌倒的时候，他们就不跌倒啊。所以说耶稣一直强调与我一同警醒，你看在马克福音十三章，与我一同警醒，你要警醒警醒警醒警醒警醒，是不是一直在说，看到没有，免得主人忽然临到。 我对你们说的话也是对众人，你们要警醒。这个警醒不是按时上市，主什么时候让我们祷告，什么时候让我们警醒，什么时候让我们去提防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半夜，我们就是说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起来要想这个事情，免得迷惑。弟兄姊妹，耶稣对我们想要的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不是让你上天，不是让你说什么、做一些天大的事情。耶稣要的是无论何时你该警醒的时候你就警醒祷告，你别让恶人骗了你，你别教会做事情没有真理，最后陷到罪里。我们从前都跌倒过，我也被恶人欺骗过，但是以后要警醒，要警醒啊，要警醒。然后说，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来。所以说不警醒的结果就是像门徒一样，这日子时辰突然临到了，然后他们最后就跌倒没法挽回。还好这不是末日，如果末日的时候忽然来到，那这就被撇下去了啊。耶稣在这里强调，那卖我的人进来啊。一方面呢，人子照着经上的预言会被交在罪人手中；另一方面呢，耶稣会把那个卖他的人显露出来。耶稣说：“看好了哈，那个卖我人来了。”门徒一看，哦，犹大没和人在一起啊，犹大来了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哎，我看上面几节是几节？我看一下，就我上一下，这个42节，对对对。我们一起读一下43节到52节。
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打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打我。但这是成就，是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我们看，相对于其他福音说话，马可福音更详细的描写了这个犹大卖主的嘴脸，看到吗？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我跟谁亲嘴就是他，然后你们把他拿住，并牢牢的啊带去。而且呢，马可福音呢，相对其他福音书呢，他只是记载有一个门徒出刀砍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没说是谁，也没有说谁被砍的，其他福音书都有更详细的交代。然后那个人耳朵被医好是也没有提，而且马可福音这段加上了。除了门徒四散，还有个人光着屁股逃跑了，一个少年人，这个是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重点啊。好，我们来看43节，说当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犹大立刻来了。耶稣的话刚说，事情就按照耶稣的话应验了。12门徒之1啊，强调12门徒之1带着棍棒，有人带着棍棒和刀和他一起从祭司长文士那里长老那边来。12使徒之1的犹大和耶稣的仇敌联合起来抓捕耶稣，背叛耶稣，卖主卖友的啊，这种门徒和假冒伪善的人一同怎么样协作渗透教会啊。因为这些人呀、像犹大一样，他熟悉教会的信仰。有那假基督徒冲着和我们一块继续狂野年会，又贪财又淫乱，他当然知道我们教会讲什么，他害我们卖我们那是非常方便啊。这就是从起初不信的。然后呢，和教内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就是在末世要出卖教会，要害门徒的这些主力军，他们要把弟兄控告并且卖到外邦的掌权者啊。44节，而且那出卖他的人给过他们一个暗号啊，说我亲吻谁就是他，你们要把他拿住，严密的看守啊。他你看他卖的多么慷慨激昂，你们要抓住他，不让他跑了啊。对，既来了，他就走到他跟前说拉比，然后亲吻他，然后他们向他下手，先拿住他。 有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抽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耳朵，大祭司仆人削掉他一个耳朵。马可福音没记载谁动的手啊，只记载是与耶稣同在的一个门徒。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耶稣让你警醒祷告，耶稣没让你拿刀砍人。你拿刀砍人既救不了耶稣也救不了你自己。我问一下，彼得这种高言大志能够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吗？不可能。彼得能救自己吗？救不了。彼得能救自己免于三次不认主的这种跌倒吗？不可能。你要知道耶稣要我们什么，当你一生时常警醒的时候你就不会跌倒，而不是高言大志。如果一个基督徒就像彼得一样，他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那不可能，因为耶稣必要上十字架，要不救恩怎么成就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通过参加政治，通过移民，通过跟那些世上的政治人士联合，他要想保障他自己的信仰自由，保障他教会的信仰自由，这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圣经说耶稣所受的我们也要受，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你能救自己脱离这个时代的这些逼迫吗？不可能。所以说彼得这种高言大志在信仰上完全没有用处，不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任何的改变，反而最后该跌倒的还是跌倒，该迷惑的还是迷惑啊。每一个时代主所经历的这些患难你也躲不了啊，你能躲吗？你躲不了。主所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能喝。能喝你喝不喝你也得喝啊。所以说耶稣要的跟彼得要给耶稣的完全是不一样。比如说我可以为你死，我可以拿刀把它削掉啊，其实削脑袋但削错了，削掉耳朵了。耶稣说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你和我怎么样一同警醒。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呢特别留意到上帝让我们知道这个与主一同警醒祷告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时常软弱入了迷惑，就像门徒一样啊，脑袋发沉，眼睛发沉，说不出话，没有能力，然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陷到罪里，陷到迷惑里。马可福音这两章的重点就是让我们时常警与主一同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入了迷惑啊。至于什么高言大志呢，那不是耶稣要求我们的啊。耶稣既不需要你说啊我要为你去死啊，也不需要你拿刀去削人耳朵，这个都不需要，因为这个对你得救没有任何帮助。彼得做了这些最后还是跌倒，他不挺勇吗？拿刀都上去了，最后不还是三次不认主吗？这种血气有用吗？没有用，没有任何用处啊，就该跌倒不跌倒了吗？信仰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信仰不是靠世上的刀剑人情势力可以解决的事情，凡靠钱靠关系能解决的事情在信仰上没有任何用处，我告诉你，因为信仰是属灵的事情，信仰当中的征战是属灵征战，比世界上这些刀剑要残酷的多，我们都知道。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拿我如同强盗吗？天天我跟你们在圣殿中教导时你们并没有拿我，但是为了让经上的圣经应验。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你有能力抓我，是我让你抓我你才能抓我，对不对啊？耶稣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我也能取回来。但是这些恶人他不知道这件事，耶稣说因为我要应验圣经你才能抓我，要不然平时你咋抓不了我，在圣殿咋抓不了我呢？因为时候不到。在整个耶稣受难过程当中，耶稣虽然受难但他仍然掌管一切啊，五十年，然后他们都离开他逃走了，每一个人。这里呢就按照耶稣说的圣经预言，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门徒全都跌倒了，彼得也跑了。而彼得后来不大服气，他非要证明一下自己勇敢，结果跌得更惨啊。然后五十一节特别记载说，某个少年人不听名字哈，跟随着耶稣，身上披着一件细麻布衣服，他们就捉拿他，但他丢了那件衣服，赤着身子逃跑了啊。马可福音呢特地强调，这个少年人穿的是一件内衣，而且是有钱人家庭穿的细麻布的衣服啊。在那一夜，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缘故都要跌倒啊。经常记者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说我不怕，我可以死。那众门徒也是这样说，这个少年人他也是这样说。 对不对？这个少年人跟彼得一样，跟众门徒一样，他在那一天他没有做太多的准备，耶稣要走的时候他连外衣没穿他就跟着出来了。他是个很富有的家庭少年，这个人没有受过多少苦，就穿着一件在家那个睡衣就出来了啊，就想我也不怕死啊，你们都向耶稣表忠心，那我更忠心啊，我不怕死。他就表明即便与耶稣同死也在所不辞。所以说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这个人就是马可。马可福音记载了彼得的跌倒，也记载了彼得在主里的同工，就他成为他的儿子的马可的跌倒。他们两人共同将自己的那种夸口和那种跌的那种残酷的样子共同记载在圣经，这是父子两个啊。这个长辈怎么跌倒，这个后辈也怎么跌倒，非常奇妙。这两个人把自己那种丑陋的样子都写下来了啊。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这个连衣服都没有，光着屁股就跑了。所以说就证明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夸下的口有多大，跌倒就有多惨。耶稣不需要你夸口，不需要你高调，耶稣需要你与他一同警醒，不然的话所有人都会这样跌倒啊。这两个人他是真正跟随耶稣的，这两个人内心深处他与犹大绝对不同，但是他还是跌倒。耶稣信仰这件事不是说、哎、我有这个志向、哎、我的心灵愿意，但耶稣说你心灵有时候你肉体不听你的，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若不警醒祷告就会陷到罪里，若不警醒祷告，当那要来的时候来的时候，你就会被撇下，你就会背叛主，你就会否认主，那就不能得救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